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首先请听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今天是3月14日星期天，现在是中国时间晚6点，我是齐永明，下面是这个时段的新闻。两名自杀爆炸手在巴基斯坦城市拉赫尔的一座教堂外引爆炸弹，当局说爆炸造成至少14人丧生，70多人受伤。医院方面表示至少有30名伤者处于危急状态。目击者说，星期天两名枪手试图冲入这座设在郊区的教堂，保安在门口将这两者阻拦以后，他们引爆了身上的炸弹。伊拉克境内库尔德人政府表示，他们已经掌握的证据显示，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对库尔德武装力量自由斗士使用化学武器。库尔德地区安全会议星期六公布的一份声明指称，在伊拉克北部今年1月发生的自杀炸弹袭击中使用了氯气。声明说，实验室对袭击样本分析发现了毒气的痕迹。库尔德人说，这个实验室是在美国领导的打击伊斯兰国联盟中的一个成员国，但是他们没有说明是哪个国家，也没有说明是哪一个实验室。伊斯兰国组织曾经被怀疑先前在对伊拉克和叙利亚的袭击当中使用了氯气。库尔德人星期六做出的指称还没有得到独立来源的证实。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天飞往瑞士，与伊朗外长扎里夫举行另一轮谈判，希望在3月31日最后期限前就伊朗核项目达成一项临时协议。克里星期六在埃及的一个国际投资人会议上表示，谈判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仍有重大的分歧，以及为了能够前行而需要伊朗做出重要选择。克里表示，谈判中一个障碍可能是美国47名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向伊朗领导人发出的公开信，警告美国下一任总统可能会随时取消协议。他称公开信是可能危害与伊朗达成协议的一个直接干预。至少10名美国救援工作人员疑似在塞拉利昂感染上埃博拉病毒，他们正在被送回美国的途中。美国官员星期六表示，这些人将分别被安排在内布拉斯加大学医院中心附近，位于马里兰州的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或者位于亚特兰大的埃默里大学医院接受治疗。这3家医疗单位都曾治疗过美国的埃博拉患者。星期五，一名被诊断在塞拉利昂感染上埃博拉病毒的美国医务工作者抵达国立卫生研究院接受治疗。这10名救援工作者还都没有出现埃博拉病症。埃博拉这一致命疾病已经在塞拉利昂、利比里亚和几内亚3个国家造成10000人死亡。自从2013年12月西非爆发埃博拉疫情以来，至少有24340人感染。在日本311大地震及福岛核事故4周年之际，台湾反核团体全国废核行动平台星期六下午发起全台废核大游行，警方估计台北市有12000人参与，主办者表示包括台北、台南、高雄等地共近50000人参加，主要诉求是不让宝岛变福岛，要求不再延长使用老旧核电厂，以及直接废止核四。另据报道，广东清远高级技工学校近3000名新生因不满军训、住宿条件差、军官打人等，星期五晚发起示威，怒砸位于广州的一所军校，将食堂、操场以及教官办公楼大量设施砸毁。学生们称，学校以黄埔军校的名义让每人交700元的军训费，学生感觉受骗，并发现食堂提供的剩菜饭，上千人只能共用几个洗澡间等。以上是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焦点对话节目。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3月13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从今年的两会看美国学者的中共进入残局说，电影《狼图腾》为何引起中国观众的共鸣。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中天新闻华盛顿特派员张国华先生，人权组织公民力量的创办人杨建立先生，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以及政论作家时事分析人士陈伯公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我们首先来继续关注一下中国举行的人大政协两会。很多分析人士认为呢，今年的两会表面上看呢是规模盛大、声音统一，但底下给人草木皆兵、风声鹤唳之感。从军中要员谈郭伯雄之子郭正刚案，点出父母难逃责任，到江苏省长和省委书记双双缺席，引发猜测。从负责领导人安全的中央警卫局高层换人，到外媒盛传当局派人赴美国追查令计划之地，令完成下落，值得解读之处呢很多。就在两会期间，美国最权威的中国学者之一沈大伟发文称，中共在中国的统治已经进入残局，在媒体和学术界引发轩然大波，更增加对中国局势的争论与揣测。那么这次两会最值得解读的信息到底是什么？中国的局势是统一稳固，还是像沈大伟说的那样在走向崩溃？我们请各位专家来给我们点评一下。那么首先请大家每个人很简短的跟我说，就是这次政协两会，政协今天已经结束哈，那么人大还有两天，大家觉得在这个会议中间最值得注意的现象或者最值得解读的信息是什么？张国华先生，
我觉得这个过去啊，这个人大会议啊，大家也在谈这个反腐的问题，但这一次的这个反腐啊，我觉得谈的就变成了会议的一个最主要的主题。嗯，这个大家私底下通常都说官不聊生，这个在人大会上这次真的让你感觉到官不聊生。这个感觉上任何一个官员拖出来都可能是个贪官，而且呢，像这个军中的14只老虎，这个然后再加上这个郭伯雄，这个越来越很明显，郭伯雄这个马上就是下一只军中大老虎。
对。
所以呢，这个我觉得就给大家这种这个感觉啊，这个心情很凝重，气氛很凝重，这在过去是没有的。过去我们说人大这个两会是一个大秀，现在看来这个不是个秀，好像人要过关的感觉。嗯，
好，
对，我同意张先生的看法，就像主持人刚才讲的，说是草木皆兵，风声鹤唳。实际上每个人坐在那个地方，他本身就是官员的代表，就是商人的代表，他很可能就是个大老虎，很可能就是下一个大老虎，或者是个苍蝇。所以大家就在那个凝重紧张的气氛中进行啊，这个而且竞猜到底谁是谁，亲王爷是谁谁谁，这种竞猜很多啊，谁一不出现了马上就有很多的猜测。
对，
好，另外一个呢，就是给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李克强的政府工作报告，可以说是少气无力的一个政府报告，内容也可以用少气无力的这个来解释，基本上没有什么新意。他对这个未来经济的那种这个前景非常的悲观的感觉可以流露出来。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实际上这个两会贯穿始终有一个就是四个全面，这是可以说是作为一种仪式来钦定习近平提出的四个全面，作为带有第五代中共领导人标志的治国思想提出来。
嗯，好，陈晓农先生。
我觉得这次两会给出的信息呢，是反腐成为新常态，新老官员要小心。现在官员们在参加两会时候，我觉得他们这个还是心里有一定的笃定的，因为这个他们知道，只要不沾上大老虎或者不被别人咬出来，然后夹着尾巴做官，自律听话，这次还是能平安过去的。因为现在的反腐在中国不触及中国的权贵资本主义制度，他只不过是希望贪婪无耻的官员自己呢能够主动的变成无私奉公。
嗯，好，陈伯公先生。
我觉得这次官员代表委员都争相的说反腐谈反腐，就应验了一个成语叫此地无银三百两，因为他们本身就是贪官，本身就是腐败分子，非常内心非常紧张。另外一点我觉得注意到了，就是委员的发言非常有意思。比如说有一个人叫施志宏，他是政协委员，他以前是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是曾庆红的秘书。他的发言独出一格，他一个就说这个不要把习近平的四个全面受境外媒体的挑拨以为是告别三个代表，是替江泽民辩护，人民日报把他的标题给换了。 还有一个他说他现在全国禁猜庆亲王，他说荒唐可笑，他而且说他就没指名字，他就说过去说他是足智多谋，现在又说他完全无能，就替曾庆红直接的辩护，他的发言是直接挑战习近平王岐山，那么就说明党内的斗争仍然非常激烈。
我们知道张国先生这次两会期间外媒盛传令计划的弟弟令完成手中握有重大的机密，因为他亲历几代这个朝廷哈，那么握了重大机密到美国，那么现在中国方面派出情报外交人员到美国来追查他的下落哈。我想问一下，如果令完成滞留美国的话，后果是什么？中国要把他从美国引回去需要克服什么障碍？请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我对这个传闻啊，不是特别的这个信啊。这个因为中国的情报官员也好，或者说这个外交啊，司法官员，你不能跑美国来找人抓人。这个令完成在美国，中国如果要找他，一定要通过外交管道，
司法渠道
去外交司法的管道找美国人去办这个事情。好，什么这个派了几百人跑到这儿来，这个找他，我对这个传闻是这个不太相信。至于他手上有没有什么东西，我觉得他手上一定有东西，只是这个什么程度的东西。他手上有中国的家丑，那这个当然了，这个当官的人是很担心把这个家丑给外扬的。所以这个应该向美国去要求把他送回去，因为中美之间没有这个引渡条约。这个美国人送不送完全看美国人，除非中方在某些问题上可以对美国做出让步来交换，是美国可以把他送回去。但你给什么条件而已。
对，
对，令完成在美国这个事实对令计划的审判肯定有很大的影响。大家如果没有忘记的话，你记着王立军闯这个美国领事馆，实际上他闯完馆以后，人们就假定就是他已经把所有的信息告诉了美国政府，因此他对于他本人的审判还有薄熙来的审判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令完成即使是中国成功的把他给引渡回去了，但是中国政府必须做个假定，他所有的信息已经告诉了美国，这个对令计划的审判是有影响的。
好，再听听关于这个郭伯雄的事，因为大家都很关心，先听听陈晓农先生的意见哈。我们知道就是在这次两会期间有一些军方的高层官员公开提到郭正刚的问题，他下马呢是因为父母难脱责任哈，这个大家都觉得是剑指郭伯雄。那么您如何解读这些中国军方的高层官员他们各自的背景，比如说这个刘健，军方委员刘健，还有尹卓等等。
刘健是朱德的外孙，解放军的装备学院的副院长少将，然后另外一位尹卓呢也是一个军中这个少将开国少将的儿子。这两个人他们都是军队的研究系统或者院校的军官，所以他们和腐败的直接这个能够沾上的机会不多，也因此他们就成了习近平在军中反腐败的同盟军。这种情况也反映了一点，就是军中红二代如果没有太多的腐败机会，他们在反腐败问题上对平民出身的高级将领有很强的敌意。
我补充一下，
哎，请讲。
这个放风啊，这个是由红二代来放风，太子党来放风，这显示一点啊，派系的对立非常尖锐。就是说习近平需要人放风，但是需要信得过的人来放风，安全的放风，不要说错话。所以因此找了朱德的外孙，找了这个开国少将尹明亮的儿子尹卓来放风，这两个人放风就不会说错话，是安全可靠的。那么如果别人来放风，比如施志宏来放风，那就可能说出不同的话，所以这证明中共内部的非常激烈。另外我关于令完成我必须补充一下，我觉得这个化名王成的这个叫令完成的人干得非常好，干得非常漂亮。因为中共内部就是狗尿狗的一场战争，就是这个权力斗争，然后以反腐为名，人人都腐败，腐败均沾。那么这个家族一直在设法外逃，比如说这个令计划的妻子外逃失败了，但是令计划的这个哥哥令完成外逃成功了。这说明什么呢？就他们吸取了别人家的教训，就不会守株待兔，不会这个束手就擒，不会就说是那个坐等一网打尽。他敢于拼个鱼死网破，敢于拼个玉石俱焚，这样就是这个具有巨大的情报价值、新闻价值和观赏价值，这个整个世界就带来了一个揭开中国黑幕的这个中共黑幕的更深的这么一个机会。
另外还有两个事情也是在外媒得到就是很多的解读。一个就是说前中央政治局委员贺国强之子贺锦涛卷入这个北大方正的贪腐案，现在两会期间也有代表在提出这个事情，而且外媒也有报道说 贺锦涛现在在被中纪委调查，不知道张国华先生对这个事情有没有什么背景了解？
这个贺锦涛是贺国强的儿子，贺国强当年是江泽民的这个左右手，跟周永康两个人，所以这个而且他贪腐的这个金额非常巨大，这个他在这个他新加坡啊香港的账户上所有的资金加起来大概有60-70亿美元呢、啊，那是很多钱，所以这个这是这也是够已经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至少是个小老虎。
建立。
对，我觉得这个贺国强的问题啊，也是悬在那个地方。到底要不要动他，恐怕也和很多其他的因素有关系。就是在查他儿子的过程中，能不能查出更多的他自己的问题？特别是他有没有参与这个给习近平接班制造障碍等等这类问题。如果查出这类问题，我恐怕他的这个前景也不看好。
实际上这个不是贺锦涛，只是他的贺国强的长子。我们知道原来还有个贺锦雷，好像也是有一些在外面有一些金融丑闻、
贺国强的家里的这个儿子贪腐一直外面有传闻，所以这个大家都不觉得很奇怪。他不仅仅涉及到这个北大方正，据说还涉及到很多这个玩球的这个赌球的一些公司的一些事情，这个也没有报道出来还。
这个而且贺锦涛的问题不仅涉及到这个贺国强，最终大家还在看会不会涉及到江泽民。
对，
好，再听听陈破空和陈晓农的意见。我们知道这次还有一个就是看点哈，就是江苏省的省委书记和省长双双缺席会议啊，被各方猜测，但是呢官方没有一个好像一个有说服力的说法。那么大家都觉得这个可能和江苏省反腐的这段时间的反腐的这个大气候有关系。那么我想听听陈晓农先生的解读。
罗志军是江苏省委书记，他是红二代团派李元朝提拔起来的，而那个江苏省长
李学勇
呢，他实际上是一个科技派的干部，就是他是从国家科委放到陕西，然后再从陕西调到江苏的。他和罗志军两人之间经历上没有交集，所以从道理上讲他们俩不应该是一伙的，但是他们两个人分别是这次人代会江苏代表团的团长副团长，所以按道理所有的重大活动他们都得参加，因为他们是领导这个团的。但是他们出席内部会议却不出席记者招待会，说明一个问题，这两个人都怕见记者，怕记者提问。为什么呢？很有可能是江苏省已经有3个副省级官员被抓，那么这两个人很难免有各种牵连，所以现在可能就在被调查当中。
好，陈鹏文先生。
我再补充一下，这两个呢，省委书记跟省长肯定是出了事了。为什么呢？因为南京的市委书记和市长都被抓了。那么这次开这么重要的两会，那么异地召开这个会，他们两个没有出席，而且那天是开放给记者的时候，这两个不见，是肯定出事了。只不过出事的程度呢也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个后来官方发了一个，为了弥补这个猜测，就发了一个说记者对罗志军的采访，省委书记这个采访没有注明日期，说这个采访中罗志军表示这个支持中央对江苏的工作，做对江苏的指示。那么就是因为罗志军本身有红二代背景，就说有人在出手救他，就罗志军能不能救出来，这个有50-50的可能性，因为他毕竟是红二代里面的末角色，可能出不来，也可能救得出来，但是别的人倒霉是肯定的了。就这个，而且不仅是江苏的人失踪，而且还有多名的这个部长和局长都失踪，比如说工信局局长，还有这个就是还有一个工信部部长，还有一个是什么一个局长，就是记者采访的时候突然失踪了。就现在开会啊，过去张飞三国里面张飞说过一句话，说会无好会，宴无好宴，他劝那个刘备不要去开会，一开会就会出现鸿门宴被抓。现在中共的会就是这样的，一开会就抓人。说当年1989年江泽民被通知上北京的时候，跟妻儿抱头痛哭，以为去了北京就一去不返了，结果没想到到了北京之后，是这个邓小平告诉他要他当总书记，结果喜从天降。但是有多少人这样会喜从天降呢？大多数人开会就被带走了，就不见了。说现在据说官员去北京开会啊，都写好遗书，都给妻儿做好交代，都把财产安排好了才走，空身走人。所以说现在开会出事，据说有失。你比如说山西省有那个16个县长还没有填补，13个县委书记还没有填补，大量的空缺，而就在大量的抓人，就说就在会期间把江苏的一二把手抓了，这个可能完全不奇怪。我觉得现在中共的官员去开会，我觉得都是一个就是走向秦城的这么一个步骤，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被从板子上拉走了。
好，那么刚才我们说到都是华文媒体的对于中国的这个局势的猜测哈，那么我们把视角转到美国。我们知道在美国的一个中国权威 大概最权威的学者之一吧，沈大伟最近在《华尔街日报》两会期间发表文章，说中国的这个中共在中国的这个统治进入残局，而且说中国可能会出现崩溃的局面。那我想听听两位是什么看法？因为他说虽然两会看起来场面很盛大哈，而且很统一，大家都在纷纷表态效忠，但是他觉得是其实实际上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张国先，你觉得？你对他的这种分析，对中国的这种预测，你是什么看法？
我觉得这个沈大伟的这个看法哈，他的提出来的一些这个观点啊，没什么新意了。
嗯，
这个其他人，很多年来都一直在提这样的东西。我觉得最早的是这个香港中文大学的教授，林和利，林和利提出来的中国走向崩溃，他是最早的，已经15年了，
对，
所以我觉得在论点上没有什么新奇，比较有意思的是他这个人，沈大伟是这个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教授，而且是这个专门研究中国事务，这个在他发表这篇文章之前，他一直是被认为是这个拥抱熊猫派，
对，
也就是一个亲中派，
亲中派，
亲中派，或者是友中派，这个他在这个学校里带了很多研究生，他的研究生基本上都是这个中国人，叫中国来的，国内来的，而且相当大的一部分还是军方人士，军方人士或者是官员，有军方背景，他要写书帮他做研究的很多都是根本就是这个解放军军中的这些人帮他在做研究，他也写军事，所以他有这样的看法让外界非常的意外。我是觉得这个他的这个变化，第一说明中国这个现在这个国内的这个状况确实是这个比以前要糟了，让他都觉得不看好了，这是一个蛮重要的这个原因。
好，杨杰理你怎么解读？
对，我觉得沈大为这个人，刚才藏先生已经讲了，他以前是一个对中国非常看好的，而在学术界是非常有名的这个拥抱熊猫派。那当然我们当时和他的观点有很多是不一样的，当时他在中国也受到很高的礼遇，他为什么发生了现在的变化呢？第一个，中国的确正在出现问题，所以他看到了这个问题。他怎么看到的呢？当然作为一个学者，他一定有他自己的这个一定程度的独立判断。第二个，大家不要忘记了，乔治华盛顿大学，可能国内的听众不知道，是一个中国权贵子弟最多的一个学校之一，在美国，所以沈大为教授可以有机会接触到很多权贵子弟的父母，我在这个学校里也会接触到，因为大家希望我们推荐他的孩子去读名校，你和这些人接触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的观点是对这个政权绝无效忠的，而且里边会有很多负面的信息和整个的失望完全暴露出来，这个呢就是印证了一句话，就是最知道中国问题的是中共的上层，而沈大为有机会接触这些广泛的中国上层，因此他知道中国出了很大的问题，他必须找一个机会来更改他以前的这个预测，所以他找到了这么个机会来更改他的预测。
陈小龙先生，其实不止沈大伟哈，那么我们知道还有一些其他的学者以前也是比较亲中或者看好中国的，但是最近都纷纷的转变态度。我想从一个更大的层面，不仅是从他私人的这个接触，那么是不是也是因为现在习近平比如说反对西方的价值观等等，或者在外交层面有一些动作，引起这些美国的学者的一些反弹？那么您觉得是不是一个代表一种比较大的一种趋势？您怎么看？
我觉得沈大伟的分析我只能同意一部分，因为从结论到他的论据我觉得都有一些地方要商榷。首先呢，就是从结论来讲，沈大伟把崩溃和困境给混一块儿了。实际上中国和苏联不会一样，就是中国现在是早就陷入困境了，他讲的问题都是困境，但是困境不意味着崩溃，而且中国可能这个溃而不崩的局面会拖很久，而且国内相当一批老百姓，包括白领阶层这个退休的群体，还有啃老族等等，都不希望崩溃。那么从他的论据来讲的话呢，他的分析有点表面化，所以说服力不强，因此也遭到了很多人的批评。特别是呢，需要指出一点的就是，腐败的根源是中国的权贵资本主义。习近平的反腐运动没有打算触动这个制度，所以腐败是中国内生的必然的，他也不可能全面反腐败，如果全面反腐败就动摇了这个制度的基础。另外一方面在经济层面也是同样，就是中国的房地产现在已经成了一个大泡沫，就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中产阶级觉得兜里有钱是因为房价太高，但同时这个房价正在拖垮中国经济，制造金融危机。
好，待会儿我们再从经济层面更深入的讨论沈大伟的观点。那么先听听陈伯坤先生的看法。
这个最近呢，有一系列的美国作家，不光是沈大为，还有就是像一月底的时候，有这个企业研究会的一个学者哈，奥斯林、嗯，还有后来还有这个就是另外一个就是詹姆斯敦基金会的一个马提斯，彼得马提斯，还有一个哈佛大学的教授马若德。然后这个有这个沈大为，就这么多的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学者教授都出来表态。认为中共进入了黄昏，进入了残局，面临崩溃，行将崩溃，或者美国政府要为此做好准备等等，这个无独有偶，除了他们对中共高层的掌握以外，我相信他们得到了相当大的情报来源，背后可能有一些这个CIA 这些情报作为一个背景，说这个是无独有偶。只是说呢，就是说关于这个论述方面，比如说沈大伟提出这个五个征兆，在论述方面来说，外国专家呢应该是50-50，他有些论述是成立的，有些论述呢有一些值得疑问。比如他论述说中共崩溃的五个征兆，他有两个我觉得是可以肯定的，一个他说习近平这个加强意识形态控制，反西方价值，证明他很不自信，很不安全，这个我同意。另外他又说反腐有很大的风险，那么习近平不排除被政变推翻的可能，这个也我也觉得是判断是对的。但是另外三条呢却值得商榷，比如他第一条，他说中国的精英一只脚已经踩在外面，那么随时准备开溜，就中国出现危险。其实这个由来已久，很长时间了，最近10年20年一直这样，中国的官员、中国的富人、中国的知识分子把钱转到海外，把子女转到海外，这个一直由来已久，这不是新现象。第二个，他说中国的官员呢无精打采，习近平的著作没人买，开会的时候打哈欠睡觉，这从来就是如此，中国的官僚，这并不意味着他要崩溃。另外他还说一点，就中国的经济啊陷入了一个体制困境，没错，中国经济是陷入了体制困境，但不要忘了共产党对政权的控制啊，在毛泽东经济崩溃的时代，大跃进饿死4000万的时代，都没有人起来造反，共产党都还在那里，所以说这些判断呢不见得成立。我觉得中共肯定要崩溃，这是个时间问题，但怎么个崩溃法还有赖于两个要点，一个是人民的觉醒和反抗，再一个是党内的分裂，就党内反对派的出现。
好，我想因为刚才几位都提到这个经济问题，我想我们专门花一点点时间来谈一下，就是很多人对于这个沈大伟的这个批评，就是认为他没有看到最深的，就是中国经济现在失去了进一步上升的这个动力或者是资源。那么想请各位来分析一下这个看法，您是怎么看的？
经济当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哈，这个国内的这个民怨实际上跟经济是有直接的联系的。
对，
这个经济在这个高速发展的时候，哪怕它带来很多很多的这个负面的这个效应啊，环境的破坏啊，这个分配不公啊，但是这个老百姓还是可以分了一点点，一杯羹还是可以分到的。所以呢，这个它基本上有利于社会的稳定。现在这个经济要从这个过去的一个是这个投资型，啊，或者是出口型的经济，转换为消费型的经济。那中国这个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间，实际上是非常的困难的。是这样的。但是我自己觉得啦，这个为什么有这么一大批，好像沈大伟这样的这个所谓亲中学者，突然一下这个改变调，这个主要的原因哈，我觉得跟习近平这个主政以来，他在内政外交上采取的一些政策有关系。这个这一派的学者啊，长期以来都是在为中国辩解说，你们不要担心中国没有政改，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就会这个已经促政，
对，
政治就要变了。所以呢，这个我们看到美国的这个这么多届政府来，这个一直有这个保守派啊，这个在这个批评中国，这些学者出来是来这个为中国辩护的，好，结果呢，这个邓小平之后没有发现，没有，这个江泽民以后没有，胡锦涛也没有，现在到了习近平还是没有，而且习近平在很多政策上，在美国人看来，
收得更紧，
他收一个内政上收得紧，然后在外边呢，也显出了这个就比过去强势。他的所谓这种强势的外交，尤其比如说在这个东海问题啊、南海问题上，这个美国人在南海问题上现在一点辙都没有，
对，
一点办法都没有，他只能在那儿抱怨，所以这个让这个美国政府内外的很多人啊，这个相当的不满。不满以后呢，这种情绪反映到这些学者的身上。
那我觉得也不仅仅是一个情绪的反应，因为学者还是有一定的冷静和独立性的。
对，
那这个中国的经济啊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不可否认，你同意不同意都不重要。我们必须承认，就是中国30年的经济发展是中共的合法性，继续统治的合法性来源。 啊，如果没有这个30年的高速发展，他根本没有什么可说的，他也不可能这么自信，在国际社会也不会这么张扬，这是他很重要的一个因素。而现在大家都知道，中国的经济可能会出现很大的问题，
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现在是一个要进行转结构，这个结构呢就是不能依赖于这个出口和这个房地产，而这两个转的过程中，实际上都带来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动荡。比如说房地产，如果你不依靠房地产，这个地方政府的财政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第二个，中产阶级的这个财产就会降低，会引起相当重要的一个社会阶层的反弹，所以它会带来很大的问题。所以这个经济上的滑坡实际上是造成了很多人心中不看好中国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我认为是。
好，陈晓农先生，为什么和过去几十年比，现在中国的困境要大于以往？您跟我们分析一下几个因素看看。
好，首先我补充一点，就是沈大伟关于这个加强政治高压可能加速崩溃这个分析呢过于简单化了。实际上加强政治高压虽然最终可能导致政治上的瓦解，但是在一段时期内它可能反而推迟崩溃。那么我回到经济问题上来，这个在这方面沈大伟的分析也不太到位，原因是他只看了表层。中国实际上在过去这个十几年当中有一个很基本的特点，就是中国的这个权贵资本主义造成了几乎是永久性的收入两极分化，那么结果老百姓的购买力不足，所谓的内需不足，因此政府只能靠房地产来推经济。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房地产作为一个越来越大的泡沫撑着整个经济，表面上看着繁荣，但同时带来了巨大的威胁，那就是如果房地产价格继续上涨，这个金融危机会跟着到来。那么同另一方面，如果房地产价格滑坡，金融危机也会到来。所以不管政府怎么做，现在它已经陷入两难困境，几乎是无可奈何。现在很多地方政府是拿着土地到银行去抵押，然后骗了钱来花，还有很通过理财产品从老百姓手里圈钱来花。这两种做法都是制造金融危机的。那么这次两会中央政府又明确表态了，对这些地方政府的这些做法默认加以保护。换句话讲，中央政府没有能力也不打算解决这个房地产泡沫和金融危机，只能往后推，尽量推迟。也就是说中国的问题无法解决。
陈伯公先生，
我觉得这几个美国专家里面说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关于政变这两个字。实际上他们这个不光是马若德还有沈大伟都说这个习近平有政变推翻的可能。其实中国在目前的情况下，中共党内严重分裂的情况下，以反腐为名搞权力斗争的确存在政变的可能。他们其实政变可能已经发生了，只是秘而不宣，家丑不外扬。因为我们知道薄熙来、周永康就准备政变，薄熙来是准备了重庆警备军还有14军做他的后盾，而这个周永康是动员了他的政法系统的人马。他们政变到什么程，准备到什么程度，动员了多少兵力，这个不得而知。但是可能那个政变随后在一直在发生中，这种政变可能是一方对另一方，也可能另一方对这一方，比如说明处对暗处，暗处对明处。比如说去年那个三军四海大演习，就明显的是可能发生了某种形式的政变。结果后来说那个时候周永康出逃，周永康被抓了，这个已经得到一个证实。另外最近那个警卫局长换人，中央警卫局长换人被得到证实，就曹青被换了。曹青曾经呢参与抓捕四人帮，那么如果说他站到哪边非常重要，如果站到习近平的对立面可能抓捕习近平。所以两会召开期间突然把警卫局长给换了，这个不同寻常。说中国内部，中共内部啊，中南海内部一直在恐怕发生宫廷政变或者预谋宫廷政变，这是他们焦虑的，非常焦虑的一个原因。我觉得中共无法解决他的问题。说这个学者说了一句话非常到位，就是说政治体系已经失灵，的确已经失灵了。他们制造的腐败无法解决腐败，他们制造了环境灾难无法解决环境灾难，他们制造了这些就是说内部的紧张无法解决紧张，最高领导人接班权问题解决不了。也就是说在现行制度下，中共已经无法解决中国的问题，只有换一种方式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比如民主法治。但是习近平的做法是一方面反自由派反民主回毛泽东那条，另一方面在那个反贪反腐，说这两者是矛盾的。说外界看到了这个矛盾所带来的这种内部的紧张。
我们知道，当然就是最后一个问题，我们知道虽然沈大伟的观点代表一定的学者，但是也有很多人其实出来跳出来说他对中国的看法太悲观，那么其中也包括一些美国学者哈。那么我就想问一下张国华先生，这些学者那么还是对中国看好，他们的乐观是以什么为基础的，他们主要的论点是什么？
其实很简单，我们今天在这里这个讨论的这些嘉宾，虽然在很多问题上我们看法不一致，可是在这个中国会不会崩溃这一点上 我们看法基本上是一致，我没有一个人认为中国马上就要崩溃，对不对？中国陷入困境，但是这个困而不崩，崩而不溃，这一点是我们基本上是共识。而这个对认为仍然认为这个中国前景看好，或者说认为沈大伟的看法是错误的这些美国学者的话，很多人是长期生活在中国的。
嗯，
我们为什么在这一点上有相对的共识，就是因为我们在中国都生活了很长时间，
嗯，
我们对中国的了解还是比沈大伟要这个深刻一点。
嗯，好，
啊，我补充一句，我补充
一
句，
等一下，听一下先听
对这个刚才破空讲到这个政治制度的失灵，我觉得可能这是最主要的问题，整个体制已经完全失灵了。用一句话来讲，就是在中国目前的状况之下，政治体制之下，反腐就等于反党。
嗯，
而习近平呢大力的反腐，同时呢又不放弃保党救党的这个使命，这正是他的最主要的矛盾。
嗯，
因此他不管怎么走，到最后都可能走到死胡同去。
嗯，
就是反腐对党来讲，反腐就是找死，不反腐啊就是等死，我们套一个老话。
嗯，
但是呢你要只想救国不想救党的话可能免死，但是危险在于现在习近平对民间民主力量的打压程度也超过了他前任，是不是他也把他自己未来救国的这个机会也丧失了？
嗯，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看点。
嗯，好，破空。
对，我想补充一下，就是刚才跟国华兄观点不一样的，就是说国华兄说这个中国这个崩溃问题，我觉得中国崩溃跟中共崩溃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中国崩溃我们呢倒是持谨慎的看法，但是中共崩溃呢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是肯定的。那么这次中共他有个回应，在环球时报有一系列的回应，你可以看出内心的紧张。他一个回应就是说啊，说这个西方的学者希望中国出大事啊，这个好西方呢从中渔利，这个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他不知道西方的学者是这个客观的独立的理性的，或者他装作不知道，这是一个他的反应。另外他一个反应就是说，过去西方学者预测了很多次中共这个崩溃，中国崩溃，但都没有崩溃，就表示将来也不会，这个只是一个自我安慰的心态，因为狼来了，狼来了，说久了可能狼就真的来了。另外还有一点，就他这个甚至要求这个西方的学者自尊要自重要三思，就到这个程度。而且他最后环球时报虽然表示不屑一顾，但他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共的这个中国的唱衰啊，有可能带来中国发展的不确定性，还是把他内心的焦虑表露无遗。
嗯，好，最后听听陈晓东先生的看法。嗯，
我和沈大伟关于这个政变问题的看法正好相反，他认为习近平进一步反腐可能也诱发政变，但我觉得恰恰是习近平过去两年来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麻烦和摩擦，特别是在国际范围内，他的反对势力制造了种种的这个障碍和摩擦，给他带来很大的麻烦。但是他通过对军队情报系统，还有这个中央办公厅这一些，还有包括周永康的政法系统，一步一步的整肃，现在基本上他已经把他的权力巩固住了，所以政变的可能性只是过去式。
嗯，
今后我觉得可能性非常之小，几乎党内不会有任何力量能够有效的再发动政变了。
嗯，好，非常有意思，各位的观点非常不一样。那么很遗憾，这部分的时间已经到了。那么有关两会和中国时局的话题呢，我们就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看看电影《狼图腾》为何在中国大热，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好，欢迎回到3月13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春节期间呢，中国的电影市场传统上呢是被所谓的贺岁喜剧片和动作大片所统治，但是今年呢，一部颇有争议的电影却席卷票房，撼动了许多中国人的心灵，这就是《狼图腾》。这部电影涉及环境和民族关系等许多敏感话题。原著的作者呢，曾经因为参与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而入狱，导演呢，则是曾经在中国遭禁的外国导演。所以他的成功呢，让很多人感到意外。 那么狼图腾凭什么引起中国观众的强烈共鸣？从才俊的公益片《穹顶之下》到电影《狼图腾》掀起的热潮，是否反映中国公众对于环境的焦虑已经达到了临界点？那么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首先请在远处的纽约的和普林斯顿的这两位学者，一位是陈伯光和陈蒋龙，先生跟我们分析，就新年上映的这个电影《狼图腾》啊，在中国的票房价值已经突破6亿哈，打败了其他所有的贺岁大片，成为当下这个最热门的电影。那么我想听你分析，你觉得这部电影为什么受到热捧？它最大的成功之处在哪里？那么陈伯光先生，请您先来说一下。
我觉得这个电影啊最成功的，首先是震撼性，这里有回音。
好，那么
你讲吧。
这样，我们先请陈小龙先生来跟我们说一下吧。陈小龙先生，
这部片子最大的成功就是他在介绍大自然和这个大自然草原上的生物的这个与牧民的关系过程当中，他让狼群，狼这个不可驯服的狼群，作为了这个电影的一部分的重要的主角。这样的情况，和这样的这个创作，在电影史上是前所未有的。那么对中国人来讲，很多人不光是喜欢大草原，当然他们也对这样一个片子，特别是狼群怎么样配合故事片，成为故事片中的主角，是有充分的好奇心的。我想这一点是他吸引观众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好，张国华先生，您的看法？
我觉得有好几个因素哈。第一呢，就是说这个中国的环境啊，实在是很糟糕啊，所以这个老百姓啊，这个你只要涉及到这个环境的话题，大家都有兴趣，而这个这个电影就涉及到这个人和自然的这个关系。第二个因素呢，就是说它讲的是这个60-70年代这个插队的生活。那这一段时间呢，这个我们都经历过插队，所以这个讲插队生活的这个电影书我们都很愿意去看，所以他的这个很多人是在这个儿子或者孙子的陪伴下去看这个电影。第三点，我是觉得说这个中国人的个性其实羊的成分非常多，狼的这种血性越来越少，所以反映出来，我们看到为什么这个习近平在这个东海南海问题上很强势，可是他很多人都对他持支持的态度，因为这个中国人这个呼唤一种这个强硬一种狼性，我这是我的看法。
我觉得你的解读有点这个拉得太薄了。对，我觉得可能和这个民族主义情绪还没有很大的关系。我觉得小农讲的还比较切实，因为它画面比较好看，因为在中国概念电影里边，它第一次有这个狼的出现，而且有几个画面的确是震撼人心，
野性的呼唤那种感觉。
但是整个电影的内容让我非常失望，因为第一，这个对于文革这个黑暗政治的反思还没有超过伤痕文学。伤痕文学我们知道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一些对文革的反思的一些文学，这个高度还没超过它。很多人惊讶说这样的电影怎么在中国通过审查了，我就对他们的惊讶感到非常的惊讶，你太不了解中国了，这样的影片怎么可能在中国不得到这个通过呢？没有任何没有通过的理由，这第一。第二，就是对于环境这个概念也非常粗浅的描述。它实际上里边有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叫做这个草原和自然是大命，人和狼是小命。实际上这个电影可以很好的阐释和展开，但是都没有，而且这个演员非常平庸，没有任何感染力，把这个电影给破坏得一塌糊涂。后来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改编啊，我还有自己的想法，我们再来说。
因为确实，我就说到这个演员，因为我自己看了这个电影，我觉得确实演员的表演啊，就是像中国一些
尤其是
主演说的，说那个说演员演的最好的是那几头狼，而不是这个人的演员。好，听听破空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片子当然有一些败笔。但是我觉得很多方式处理得不错。首先那个故事非常好，非常具有震撼性，然后编剧、导演、演员呢，总的来说都还是不错，然后摄影技术也可以。那个我觉得那个导演呢，他改编几处啊，改编得很好。你比如说改编了一个是原作中有那个大狼，后来是被追击啊，被那个累和惊吓致死，但他改编成那个大狼呢，这个累了，这个主角把他放生，那个场面呢非常感人，很多人掉了眼泪。你看我看的时候也掉了眼泪。另外呢， 还有那个小狼的命运，本来原书写的是最后那个主人公把那个小狼给打死了，但他改成那个小狼呢是放生了，去了草原，这个符合这个比较就西方的这种人性观。另外呢，他加进了一个爱情故事，以前小说中没有，那么加进去了。我觉得这个这题方面都是比较成功的。但有一个败笔，就是说比如说那个小狼被放生，被那个女的放生之后，这个男主角居然没有非常震撼的反应，他没有这个马上去到处去找那个小狼，而是马上又跟这个女的发生了一个什么热吻的这种关系，所以这个地方是败笔，这个都没错。但是呢，我觉得这个电影它的震撼性非常大，之所以得了这么大票房价值呢，实际上国内的电影艺术界告诉我说，这个电影震撼到什么程度呢？说彻底的让张艺谋、冯小刚这所谓的第五的导演闭口傻了眼，他们一下给傻了。他们原来拒绝拍这个电影，还说很敏感，还说很难拍，然后又自己搞贺岁大片，搞什么娱乐，搞什么庸俗的东西或者主题东西。那这么一个片子异军突起啊，打败了他们，这对电影界的是一个根本的扭转。
好，刚才因为破空提到几个对结尾的处理，比如说，那么我知道建立你有很不同的看法，就是你认为其实他们这些处理都是败笔，你为什么？
我觉得是很败笔的。实际上呢，写书的这个原著的意思就是把一种性格投射到，就渴望的人的一种性格投射到狼的身上去。他这个原著的结尾呢，是这个已经不能够适应野生生活的狼被这个主人给这个
打死了。
然后但是呢，那个狼王还活着，就是狼的社会还在野外还在存在着，是给人一种这个想象。但是他这个电影的处理是什么呢？就是说狼王死掉了，被追，刚才破空讲了，追了半天，追到最后本来是这个主人要放，这个主演要给他放生的，最后他累死了，就狼王已经死了，他是最后的一只狼。但是最后的一只狼呢，实际上不是那个狼王，还是这个小狼，但是被放生，被驯养的，曾经做过奴隶的而失去了自由的能力的人，一个狼给放回一个社会去。我看了以后有个被阉割感觉，就完全就是被阉割的感，最后找这个结尾的力度找不着。如果说是一个环境片的话，那环境片最后呈现的是美丽的草原，但是没有给人一种这个草原沙漠化的感觉，就是说整个的主题的阐释非常的浅。我刚才说那个主演和那个狼之间的小狼的关系之浅薄，他那个演的那个娇柔造作的那种潜伏，就是小狼啊来吃饭了，这些东西就是把狼和人之间的既恨又爱那个性格投射的那个深沉的关系给演得非常的浮浅。所以我觉得这个电影基本上从内容上没乏善可陈。
说到这一点，我想到这个《纽约时报》对这个原书作者的采访，他说他对于这个结尾的处理，他是本来跟导演有不同的看法，就是他觉得如果那个驯养的小狼失去了尊严，那么就让他不如死，就把他打死了。所以他的作品里面他是把他打死，在小说里面还有一个，他说最后他希望表达这个草原是一种沙漠化的草原，一种震撼力，视觉上的震撼力，美丽的草原因为人的破坏变成沙漠，但是最后没有这样做，从视觉上还是保持这个。
我觉得唯一
所以它的震撼力可能
就是狼的画面，非常的对中国人来讲感觉非常新奇。这是第一部中国概念的影片里有这样的图像。
我们知道对于这部电影的主题，大家也有很多不同的解读，都是从自己的角度，有的是说是人和自然的冲突，有的说是人和羊的精神和狼的精神的冲突，还有人说是电影这个蒙古族人和汉族人这个性格的冲突。那么张国华先生，您看到什么样的主题？你觉得是哪个是最突出的主题？
我觉得这个你讲到的这几个冲突里边都有。最主要的我觉得还是人和自然。你知道在毛泽东年代，这个我们有一直有个观念叫这个人定胜天，
对，
而且要战天斗地，这个与天斗其乐无穷，
对，
是不是在跟人斗以后，那这个强调的是个斗字。那现在呢，这个电影给我们展现的就是说大自然其实讲究的是和谐，是要大家达成一种平衡。这个画面那么漂亮，然后这个狼群，其实大家对狼有一种这个很有一种怕了，有一种很敬畏的这种感觉。这个画面能呈现得这么漂亮，这个是一个蛮特别的，蛮新鲜的，也是能够吸引人的一个重要的。
好，听听陈晓农先生的看法。
这部片子的名字叫《狼图腾》，然后呢，作者在这个小说还有电影里面都体现了一点，就是他认为这个狼是蒙古人的图腾，但是呢，这个看法在蒙古的学者当中不被赞同，有人写了文章专门反驳，说没这回事儿，狼不是蒙古人的图腾，而是蒙古人的敌人。所以我想现在回过头来看的话，我们欣赏这部片子这个文艺作品， 但是没有必要一定要把这个狼图腾这个作者的创意当作一个历史文化研究的课题去琢磨，也许不是那么回事，但是那不重要，这不过是作者的创意而已。当然随着这个创意的出现，又有了创意的创意，就现在大家谈了很多狼文化、羊文化、人文化、蒙古文化什么等等等，那也都是看完片子以后的发挥。
嗯，
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自己发挥，但是这个片子本身我觉得还是很优美的。
嗯，好，破空。
我想说一下，有些专家学者的确出来批评这个电影《狼图腾》，有些点子呢是批评的可以，但是很多点子是不得这个是不知所以。比如说，他们说这个狼图腾不是蒙古人的图腾，其实不了解，他们的文章中已经承认，狼图腾至少是蒙古人的一种，是远古蒙古人的一种。蒙古人有狼图腾，有鹰图腾，有狗图腾，还有对大自然的图腾。那么这个蒙古人发生过变化，他在历史上呢，他这个曾经有狼图腾，但是后来由于他这个征服了周围的地区，尤其受到了他尊奉那个藏传佛教，尊崇那个达赖喇嘛为他的上师之后呢，那个蒙古汉王的上师，他们发生了改变，他们信佛之后呢，他们这个性格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从他们过去的富有狼的本性呢，改变成比较宽厚仁慈，说这一点那个历史性的变化有看到。另外，关于作者提到了这个狼性和绵羊性的问题，我并不认为他在宣扬狼性，他是在客观的陈述。事实上，蒙古人征服中国人的过程，实际上就是狼和羊的战争。因为中国当时的文化是把人当绵羊一样的驯顺，来那个教导，当小孩童般的教育。但是蒙古人呢，就是像狼一样扑上去，那种野性啊，那种自由啊，那种狂热啊，那种。说蒙古人征服汉人是非常残忍的，他们是干什么？他们叫有一句话叫做“发一矢相隔者，尽屠之”。就汉人有一个城，只要有人蒙古大军来了，只要发一个箭去抵抗，那就打败了，就全部屠城。说蒙古人杀汉人杀得非常厉害，一路走一路杀，强奸焚烧。那么北方，中国的北方，中国的人口巨减90%，就中国汉人只剩下10%被蒙古人杀的，北方死了4000万人，南方被杀了2400万人。说蒙古人那种屠城啊，叫屠到什么地步呢？叫做县无完乡，乡无完村，村无完户。说蒙古人在征服中国人的过程中表现了十足的狼性，而这种狼性绝对是要批判的。这种游牧民族，相对落后的游牧民族，征服了相对先进的农耕民族，这是一个历史的悲剧。但是后来蒙古的确发生了一种改变，而且我们看到中华民族的文化的生命力比他的文化的生命力要强大得多。说这个作者做了他独特的感受，个人的生活，写了这个文学作品，写了这个小说，他毕竟不是一个论文，他不是一个研讨，所以给他贴上政治标签呢不一定合适。对，
对，说到这个狼文化，确实有的人说是这个法西斯主义啊等等，那么这些都是其他的争论。但是我想回到环境这个主题，因为刚才建立你也说到，那么刚才张先生提到，从这个毛泽东时代开始就一直是人定胜天，那么人和大自然是一种对立的关系。我们知道，大家一般说到中国的环境破坏，都是说中国是从这个比如说改革开放近年的高速发展，其实中国的这个环境破坏啊，早已有之。我们知道中国的政策，那么你来跟我们介绍这方面的情况。
对，这个中国的环境破坏从中共建政以后就开始了，尤其我们知道是大跃进期间，大炼钢铁毁了很多的森林，包括我们的家乡，那个我们都知道，有泉水的地方没泉水了，很多的自然环境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实际上在那个时候就可以看出来。那么文革时期，这部电影是讲文革时期，
对，
这个到内蒙。那么实际上文革时期的破坏是很大的，这个破坏不仅仅是环境，还有文化，还有宗教，还有思想，还有道德，它是全方位的，实际上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后来现在的这个对于环境的破坏是大家都集中在，是经济发展的一个自然的一个结果，好像我们必须这个付出代价，实际上是不对的。实际上就是人类的发展史上早就告诉了，已经前面发展的人已经告诉我们了，可能会出现这问题。而在中共统治时期，他根本不顾以前人的历史经验，完全是一种野蛮式的统治，也就是出现了人定胜天的这种思想，就是我什么都可以斗。另外一个就是在大家有饥饿感，像我们这代人都有饥饿感，我们在那个时候见到什么都想吃，麻雀也要吃，蚂蚱也要吃，能够抓的任何东西都吃。所以说在那种这个生存非常艰难的情况之下，实际上那时候观念什么保护啊、生物啊，
对，
什么这个自然环境啊、和谐都没有了，因为我要生活下去。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见到任何这个有活的东西，我们都想抓着来吃。所以呢，这个影片里没有展开，实际上那时候他把那个黄羊偷走了，
对，
把这个狼储存的黄羊被人偷走了，实际上他是为了那一 深层，
它里面暗示一点，当时是大饥荒时期，
大饥荒时期的那种状况。所以这个共产党统治以后的破坏，恐怕不是用一个发展带来了环境的这个破坏能够一句话来说明的。而这个影片呢，在很多方面都触及到了环境、民族关系、左的政策、共产党的统治和这个等等都触及了，没有一个题目它很好的去阐释。所以这就是我对他失望的一点。
嗯，陈小龙先生。
我觉得这个刚才我们谈到了中国的环境破坏，往往政府是把它说成是这个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然的代价，但实际上刚才建立讲得很清楚。我想进一步延伸一下，就是说中国的这个环境破坏很大程度上是制度的产物，是愚蠢的制度造成了这个愚蠢的结果。为什么这样讲？就共产党这种制度，他宣称自己比一切制度都好，因此他要在成就上要超越任何制度，但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愚蠢的低效浪费大的制度，他不可能出现他想要的结果。为了达到他的宣传的结果，证明他的制度优越，他就只有靠蛮干、胡干、拼命干，因此就出现了所谓的人定胜天、人要战胜大自然。所以还在中国发展的工业化之前，共产党就开始做这些事儿了。比方讲，刚才建立提到了，我也亲身经历过，在我插队的安徽的农村，我1969年去的时候，村子里就没什么树，我问了农民才知道，都在58年大跃进的时候被砍光了。然后中国也同样的在鄱阳湖洞庭湖坑那个所谓的围垦造田，破坏湖区生态，然后后来又是这个为了发展水电，又去破坏长江的上游和中上游的整个环境生态，修了一大堆水电站。所有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制度的产物，就是说中国走上了这条制度的道路以后，中国的环境就没有办法保护下去了。
在听听张国华先生意见，我们知道，其实说到这个狼图腾，也让人联想到最近大热的这个《穹顶之下》，柴静拍的，也是一个公益纪录片，讲中国的空气污染问题。那么你觉得，就是说现在这个电影又大热，你觉得是不是代表中国民间一种情绪，就是他对于整个自己这个民族和环境的这个关系的一种反思，或者说对于环境的这个破坏已经达到一个难以忍受的临界点？你站在民间，你觉得有没有看到这个转折点，这种情绪的转变？
我觉得这个民间的这个这种环境的意识是越来越强。你讲的这个转折点，我不明白你是指什么。反正是对这个，
就这种观念的反思，跟以前我们跟环境，
我想
到底是什么样的？
我觉得主要是大家对政府的不满，因为这很多环境的东西不是老百姓自己这个去保护
的，
或者去破坏得了的。建立刚刚讲到这个，刚刚小龙讲到他插队的时候，69年下乡就发现这个没有树了。其实我也插队过，我插队的地方也没有树了。这个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老百姓没有树，他还去这个弄草啊，还是要烧啊，因为那个一天三顿饭要靠这些东西去烧，没有人管。这些都是政府的职责，你要保护环境，你要让老百姓这个维持生计，你要有政策出台啊。这些方面好像没有人在管这个事情。我觉得这个老百姓啊，这个意思是觉得政府该做。
补充一下，
请陈小龙，请简短一些。
刚才主持人问到这个环境意识，中国人的环境意识现在确实强化了，但是环境意识和修复环境的共识不是一回事儿。就跟修复道德在中国一样，现在中国道德的崩坏是全社会都知道，环境的恶化全社会都有共识，但是谈到如何恢复道德、重建道德、重新修复环境，在这方面我觉得中国大部分人现在没有形成共识。而且最重要的是，政府根本就不承认它是这些道德败坏和环境破坏的主要的这个制造者。
对不起，陈翔同学，非常抱歉，我们节目时间最后已经到了，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不得不到这儿结束。那么希望我们继续就这个下来再进行讨论。感谢我们今天参加讨论的四位嘉宾，杨建立先生、张国华先生、陈翔同先生和陈伯文先生的这个精彩的这个讨论哈。那么欢迎您直接到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我们的节目，并且提出建议。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再会。Thank you.